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至大的神，你是至高的主，但是你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长兄，为我们将你的两手被钉子钉穿，乃是为了赎我们的罪，乃是为了拯救我们。但是你的能力却不减少，你把我们这些罪人拯救成为义人，你把我们这些属黑暗的人拯救成为光明之子，你把我们这些原来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拯救成为神的子民，成为有天国盼望的人。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心灵得自由。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讲台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使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我们乃是慎思明辨的去听到，我们咀嚼消化吸收，使真理成为我们灵里面的力量，成为我们心里的刚强。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就是主耶稣基督为大祭司。那么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希伯来书五章一到六节，我们要看，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的时候，因为正好有一个复活节，我们暂停了一次希伯来书，然后我又有一次去巩义我们的圣餐礼拜，所以暂停了两次希伯来书。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超越啊，特别是超越亚伦的大祭司。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五章一到六节。好，一到六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希伯来书五章一到六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他能体谅太愚蒙的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累。
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主要是就希伯来书第四章结尾那里，就是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试探，但是他没有犯过罪，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的施恩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主耶稣基督是尊荣的大祭司，他是最尊荣的，没有比他更尊荣的，是不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这样子，对不对？从死里复活他是第一位，阿们吧。然后复活四十日之后升天，没有像他这样子的吧，是不是？你们说，哎，以利亚有火车火马，但以利亚的火车火马和主耶稣基督的升天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大不一样。那个不过是预表，主耶稣基督说他还要再来。然后我们认识到这位尊荣的大祭司又是体恤我们的大祭司，就说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到他面前来蒙恩惠，随时得帮助，对不对？他不会拒绝我们，你要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继续的去讲，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啊，这里面讲，这里面五章我们读了这几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基督是远超过亚伦的大祭司。他这里面开始有一个对比了，大家注意，我们讲希伯来书有一个特点，它很多的对比，比如说一开始拿主耶稣基督和众先知列祖做对比，是不是？基督其实超越众先知，超越列祖。那些先知是神所差来传神的道，但是基督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先知是不是神本体的真相？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啊？不是，大大的差别。然后希伯来书又讲了说，天使虽然是很尊荣的，但是基督是怎么样子？远超过天使。而且呢，上帝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谁啊？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我们第三章又讲到说，基督是超越摩西， 对不对？我们说第四章又讲了基督超越谁啊？约书亚。因为约书亚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以色列人公认的，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在常胜将军里面来讲的话，最出色的就两个人了，打仗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大卫，同意吧弟兄姊妹？大卫很厉害，打仗打一仗胜一仗，约书亚在这方面毫不输于大卫，约书亚没输过，你注意看，除了亚干那一次，是不是？除了亚干那一次，约书亚是把迦南地打下来，但是基督大大超越他。那么我们讲到说希伯来书的一个重点就是讲基督是大祭司，那么这里面就讲到说基督超越亚伦。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当中的大祭司从谁开始啊？第一个大祭司是谁？是不是摩西啊？不是，摩西不是第一个大祭司，摩西不是大祭司，摩西像王一样，对不对？大祭司第一个大祭司是谁啊？是亚伦。所以以色列人特别看重这个亚伦，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因为按照律法来讲，大祭司就一定是亚伦家才能做大祭司。亚伦是哪个支派的弟兄姊妹？亚伦是利未支派的。主耶稣基督是哪个支派的？按肉身来讲，不管是按照他的父亲，肉身的父亲约瑟，还是按照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来讲的话，主耶稣是哪个支派的？他犹大支派的。所以那些人说你这个基督不能做大祭司。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有一个责任让我们讲清楚，让我们知道基督为什么他是个大祭司。就是我们今天讲，因为基督是远超过亚伦的，你不能拿亚伦的框来框基督，明白吧？就我们举个例子，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说话很搞笑，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孙子长得像爷爷，这个说法对不对？你说哎，这个呀，这是你的小孙子，他说是，咦，长得跟你可像了，这是对的，对不对？但你能不能反过来说，跟这个爷爷说，咦，你长得可像你孙子了，能不能这样说？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们这眉眼带相，你只能说你们眉眼带相，但应该说孙子像爷爷，对吧？所以主耶稣基督是远超过亚伦的，所以你不能拿亚伦来框耶稣，阿们吧。所以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也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反复强调的，说基督是照着谁的等次做大祭司的呀？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强调这一点，说沿亚伯拉罕打败了五王之后，然后到这个麦基洗德面前的时候要献上十分之一，麦基洗德是坦然接受。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利未在哪里啊？那个时候雅各在哪里啊？那个时候亚伦在哪里啊？都还没出生呢，是不是啊？所以就说基督是超越这些，你必须看到。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那我们再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希望弟兄姊妹首先你去注意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进入第五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用亚伦和主耶稣基督既做类比也做对比，让我们来认识基督。因为你要明白基督是大祭司，那谁是第一个大祭司呢？是亚伦，对不对？那借着对亚伦怎么做大祭司，然后我们才明白大祭司是什么意思。你千万不要望文生义，我们很容易望文生义。大祭司我哪里不懂，我查一下新华字典。你查新华字典查出来大祭司和以色列的大祭司是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你搞清楚，哎，我去查百度知道，我去查维基百科，你可以查这些，这些百科知识类的这些书对你是有帮助的，同意吧？但是这些不是标准，标准在哪里？标准在圣经里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你首先要去看的就是主让我们去看基督和亚伦有相似之处，就是亚伦是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也是大祭司。亚伦从一定的角度来讲他是基督的预表，这叫做类似的地方，所以你要借着亚伦来明白。然后主耶稣基督跟亚伦是不是完全一样呢？不是，这个叫做对比。所以我们说你先注意希伯来书他经常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类比和对比。类比就是让你借着相似的让你去明白理解，哦，这个人是主耶稣基督，说耶稣是大祭司，这个到底是啥意思呢？哦，看看亚伦做什么工作，哦，我大致明白了，这个叫类比。但是呢又借着一个对比让你知道说基督是怎样的独一无二的大祭司。你一对比你发现有很多东西只有基督能做，亚伦做不了。我们今天等一下接着就会跟大家去讲。那我们说上帝为什么又类比又对比呢？为什么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说话呢？我们说是对了，想让我们明白。我记得以前我们有弟兄姊妹去看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这些百姓只由蒙了心，叫他们，我用比喻跟你们讲，让你们听是听，让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免得他们转过头来就得医治。然后你看，你看这个经文表示主不想让那些人明白，是不是这样解经啊？ 不是，你看来经文是这样，这样解是错的，这样解就以为说上帝不愿意人得救，这样的解经和圣经里面特别是彼得讲的说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乃愿人人得救，这不是互相冲突矛盾了吗？所以主耶稣那一段讲的是什么意思？我愿意用比喻让你们明白，但是人硬着心不愿意明白。那么有些人拒绝谁的工作呢？拒绝圣灵的工作，拒绝圣灵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他的工作，他不明白了，这是他的罪，而不是说主不愿意，你要晓得，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里你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主借着类比和对比，他是想让我们明白，这就表明上帝对我们的体恤。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上帝体恤我们的软弱。就我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做父母了，也有些弟兄姊妹这个将来要做父母的。就是你注意，你大人跟小孩子说话的时候，你要用小孩子能明白的方式跟他说阿们吧，你不要用这个大人的方式，然后咔咔咔，然后很文绉绉的，很怎么样，他有时候听不懂，你得照着他的方式，这个叫做体恤。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对小孩子的误会就是因为没有体恤，有的时候小孩子他说话说不清楚，因为他的观念还没建立。我记得最清楚，那时候我观察我儿子就是这样子的，他讲什么那个时候时间观念没建立好，他说以前的事全部都是昨天，他说昨天思琪思敏来跟我玩了，其实思琪思敏上个星期跟他玩了，他说昨天跟我玩了，或者说昨天啊那个我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说你昨天，后来想想哦，他的昨天就是过去的意思，是吧？那你就得体恤他，你体恤他，你就用他的方式。我还记得更清楚的例子，就是我儿子那时候刚生出来的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他躺在那个小床上面，他就咿咿啊啊的。你这个时候跟他怎么说话呢？你也是咿咿啊啊的，你有没有发现？所以广东话，广东人有讲一个说法，说这个生了孩子以后，那个父母会傻三年。啥意思呢？就是因为他刚出生一到三岁的时候，他说话咿咿啊啊的，父母也抚救他们，也跟他咿咿啊啊的。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看着像也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上帝用类比，用对比，用我们知道的东西让我们去明白福音，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体恤我们。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那上帝为什么体恤我们？我再问，上帝为什么体恤我们？他爱我们。对了，他是愿意人得救还是不愿意人得救？弟兄姊妹，愿意人得救。所以你明白这点，我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学预定论都学傻了，就学成宿命论了，就是上帝预定的人要得救，上帝没预定的人不要得救。这个话从道理上没讲错，但是你这个话是片面不够的。因为你要知道说，是如果没有上帝的预定拣选，没人能得救，因为我们是如此的顽梗。但是上帝的心意并不是说啊，这个是我预定的所以我才对他好，那个不是我预定的我就对他不好，那这个上帝很可怕，对不对？上帝说我不愿一人沉沦，怎么样？乃愿万人悔改。你要抓住上帝的愿意，阿们吧。就像你跟人借钱，你得抓住他的愿意，你别跟人借钱还哪壶不开提哪壶，那你能不能借到钱？我再问弟兄姊妹，比如说这个人喜欢下棋，但是这个人经常下棋输棋，你准备跟他借10000块钱，然后找他，昨天又输了吧？那你说完这个话还借得到不？你说昨天输几盘啊？这个是不是又遇见高手了？你就把他说的心头火起，他还借钱给你不？他就不借了，对不对？我们讲这是一般道理，我不是让你去谄媚人，这是一般的道理。所以你要知道上帝的愿意，上帝愿意什么呢？上帝愿意人得救。所以我传福音有没有动力啊？有。我这个人如果我没有得救的确据，我向上帝去呼求，呼求他愿意的事情他做不做？我说主啊，你救我，主啊，你拯救我的灵魂，主啊，你给我永生，主啊，你救我脱离地狱进入天堂。上帝说正合我心，好不好啊？好。那你说哎，那梁弟兄呢，跟预定有什么关系？你这样求就说明你是上帝在永恒之中预定拣选的，阿们吧。你明白了吗？这个才是调和的地方。上帝愿意，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所以你看圣经，其实圣经简单来讲我们可以总结六个字嘛，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但圣经为什么写了这么厚？不就是多次多方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我们明白信耶稣得永生吗？对不对？上帝为什么写了这么厚？旧约39卷，新约27卷，反复不断地跟我们讲，就是因为他愿意我们得救， 他愿意我们得救，他让大卫写了还不够，让摩西写了还不够，让保罗写了还不够，让彼得写了还不够，然后圣经已经写成了还不够，上帝还差遣传道人不断地跟大家去讲解福音，因为他愿意人得救，不愿意人沉沦。阿们吧。你抓住这一点你就知道了，这是我们简单跟大家先讲这个对比和类比，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这里面要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去看这里面讲到说，当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大祭司，你要去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大祭司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讲三点让大家去知道。第一点你要注意的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一开始说的，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祭物。所以我们说在这里的话，第一个大家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认识他的大祭司，那么你要知道他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就是这里面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祭司必须从人中间挑选，大祭司必须从人间挑选，就是大祭司必须是人。亚伦是不是一个人？弟兄姊妹，一定是个人。所以基督是不是人？基督也是人。所以基督如果不是人的话，就没有办法做人的大祭司。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神呢？弟兄姊妹，是。是不是完全的神？是。那他是不是完全的人呢？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这位大祭司他才能救我们，他是我们的兄长，他是跟我们一起的。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让大家更明白的例子，让大家更清楚的，就是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挺短，但是激励了很多基督徒，旧约里面的路德记，大家记不记得路德记里面波阿斯要救路德，波阿斯跟路德是从血缘关系来讲的话是一个支派的，对不对？所以波阿斯才能够说我娶了路德，因为如果有比我更亲近的要来娶路德，我没办法了，是吧？所以哎，那个时候波阿斯已经定义想娶路德了，然后说哎呀现在还不行，因为还有一个比我跟你关系更近的，我得问问他愿意不愿意。结果这个人就想要路德他们家的地，对不对？就不想娶路德，也不想为这个路德他的丈夫留后。好，那他说我不要了，好，这个交给你了。那他不干了，波阿斯说那行我来，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个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从对比的角度来讲的话，亚当在亚当里面的人本来是跟我们最近的，同意吧？但是亚当里面的人，亚当里的宗教就相当于在路德记里面那个脱鞋之家的人，这个人是看中了我们的地产，但是救不了我们，人的宗教都是这样子。但是波阿斯预表的是谁呢？预表的是基督。所以基督来了说，其实你看在先知书里面上帝说，我来到以色列当中我很惊讶，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施行拯救，所以我伸出膀臂来救人，你明白吗？就是这些都是我们人的宗教都是脱鞋之家，然后上帝来救我们，但是他要救我们他就一定要成为人，和我们一样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是人就做不了大祭司，就救不了我们。我们在讲上帝是不是三位一体的，弟兄姊妹？三位一体的体是不是指身体啊？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耶稣有一个身体，然后帮帮帮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这样子不？不是，三位一体这个说法那个体不是指身体，就是只有一位上帝却有三个位格，是不是啊？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好，我问大家，圣灵能不能做我们的大祭司？为什么？圣灵有没有成为人呢？没有。圣父能不能做我们的大祭司？不能，因为他没有成为人。好，再问天使能不能做我们的大祭司？不能。所以你看天主教那些说我有一个守护天使，然后去打仗啊，遇见什么事情戴个项链，然后亲两下天使，然后以为说天使保护他，其实对不对啊？我再问弟兄姊妹，不对，是不是？人需要安慰，这是我们同意的，但是要做大祭司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一定要是人，是不是？一定要是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说，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人，所以能做我们的大祭司。那好，再说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成为人，为什么成为人做我们的大祭司？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要完成天父的计划嘛，这个事情不做完不行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什么？对了，因为我们刚才姊妹说的爱，福音讲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 甚至差他的独生子，是不是、啊、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爱我们，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为我们做了大祭司，是因为爱。所以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屈尊俯就，撇弃天上的王座来成为一个人。就是我们有时候看，你看那些童话故事，我们都说这是童话故事，真实的世界里面很少，但是真实世界里面也确实有。就是一个王子爱上了一个女孩子，爱到一个地步说我不要王位，我就是陪她在一起过一辈子，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是吧？其实有，历史上面有没有这样子？有，当然我们中国人很瞧不起，嗯，真是红颜祸水，是不是啊？中国人就是这样看的，所以中国人对爱情比较藐视，中国人特别重权谋，所以觉得这是蠢货。好，但是不是的，其实我们有受基督教影响去看重的时候，看重爱的时候，说这是很伟大的。比如说英国那个温莎公爵就是这样，他本来应该是做王的，但是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然后这个他把王位不要了，你看我就是跟他做夫妻，做一辈子夫妻，我特别高兴，我特别喜欢。但是这些温莎公爵能不能跟主耶稣比啊？不能比。我跟你讲，有些人是撇弃王座一段时间，是吧？反正他想的，或者有些人说，哎，反正今生最后都要死，我觉得跟你爱一辈子挺好，最后归于尘土。但我问大家，主耶稣基督取了我们的人性，是33年半呢，还是到永远？你仔细去想这个问题啊。耶稣取了我们的人性，是只是在地上那33年半他是人呢，还是到永远？
永远。
你知道这是多么大的屈尊俯就是这个王子是说，他当然不是说主耶稣不再是上帝了，他还是上帝，但是他取了我们人性以后，永永远远他是神人而性的耶稣基督。你知道爱你直到永远。所以在罗马书8:31-39里面，保罗说，有什么能够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呢？你想到他是如此的屈尊俯就，哎，人性是不是特别美好？所以耶稣说，我作为上帝，我可羡慕你们做人的，所以我要做个人，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人性是他所造的，而且人性是软弱的，对不对？但他还取这些，就是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你一定要知道。另外一点就是，你注意，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像亚伦一样的时候，这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时候再要做对比。怎么做对比呢？你注意，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主耶稣基督是律法的大祭司还是福音的大祭司？
福音的。
他是福音的大祭司。其实福音的大祭司只有一位，我们后面以后还会跟大家讲，律法的大祭司有多少位？律法的大祭司有很多，亚伦是第一位而已，后面还有很多，是吧？那你注意，说要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就律法的大祭司来讲的话，就亚伦这些大祭司来讲的话，他们就是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大祭司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那么亚伦这些律法的大祭司，他们能不能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去？能不能让人安息在上帝面前？我再问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不可以。那亚伦他们做律法的大祭司是干什么呢？他们做律法的大祭司，其实在这方面跟福音的大祭司，就是我们讲的对比，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律法的大祭司是不断的要为百姓去献祭，告诉百姓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已经犯罪堕落了，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隔绝了，你明白吗？就是他也是做中介的，但是这个中介是做什么工作？这个中介是告诉你说，没办法，没办法，我们跟神分开了。真正忠心的律法的大祭司就要告诉以色列人一件事情，说我们跟神是隔绝的，你不要自欺。你注意，旧约里面不是很多的大祭司，忠心的大祭司都是这样子的。你们以色列人呢，你们不要自欺，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了一个圣殿，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了宗教仪式，你们就是神的子民了。你们不要自高自大，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外邦人都是狗，你们觉得你们跟上帝有关系，你搞错了。我作为律法的大祭司，我恰恰告诉你一件真相，就是所有亚当的后裔因着罪跟上帝都隔绝了，这是他们的中心，是不是？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说的事情是什么？他作为神与人之间的那个大祭司，那个中保，那个中介，他做的工作是什么？他告诉人说，因着我，因着主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作为神的大祭司的献祭， 我们跟上帝可不可以亲近呢？可以亲近，大不一样。我再讲，律法的大祭司就是告诉你说，隔绝了，你跟上帝分开了，你到不了上帝那里去，你再努力也不过是凿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在宗教上面追求，你在善行上面追求，不是不好，但是你想拿这些到上帝面前去，这个是荒谬无伦的事情。你能够建一座200米高的城，但是也不能让你升到天上去见上帝。阿们吧。这就是律法的大祭司，而福音的大祭司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用升到天上把基督拉下来，你也不用降到阴间把基督带上来，你只需要什么？这道离你不远，正在哪里啊？正在你的口里，正在你的心里，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怎么样？就必得救。你因信耶稣基督就跟神可以和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对比，很强烈的对比，你要去知道。另外一个我们讲说你要去看，我们说在这里讲的说主耶稣基督和亚伦一样是人间挑选的大祭司的时候，你需要去注意的就是这里面说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然后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因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好，这里面就是讲的说大祭司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上帝面前献祭。献什么祭？献赎罪祭。献赎罪祭，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类比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让我们明白说，你要知道基督是大祭司是怎么样子。你看亚伦还有亚伦的后裔，他们是不是在上帝面前是献赎罪祭的人呢？是。基督是不是呢？基督也是，基督也是。但是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出来了，就是亚伦他们献赎罪祭是为百姓，还为谁？还为他自己。你一定搞清楚啊，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就是他自己也得献赎罪祭，他自己也有罪。阿们吧，弟兄姊妹。亚伦是不是无罪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亚伦是不是无罪的？不是。谁是无罪的？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亚伦在上帝面前献赎罪祭和主耶稣基督献赎罪祭重大的区别就来了。一，亚伦献赎罪祭从福音预表的角度来讲的话，不单是为百姓，还要为谁啊？还要为自己。就是说我虽然是个大祭司，但是我也是个罪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跟亚伦也是相似。我们是不是信耶稣就人人皆祭司了？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还是生来的义人呢？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一直反复跟大家强调说，福音的大祭司只有一位，你不要总是生搬硬套说基督是大祭司我们也是。我说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人人皆祭司，我们是普通的祭司，你明白吗？旧约律法的大祭司是有恩位的，很多个，是吧？不断的传，不断的传。但是福音的大祭司耶稣死了没？弟兄姊妹，死了，复活了没有？是不是永远活着？为什么亚伦家的那些祭司会一个接一个的上？是选出来的还是死了然后上一个？死了上一个。耶稣都不死了你上什么呀？啊，耶稣都不死了你为什么要篡他的位？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你要去知道。但是我们回到献祭这个来讲的话，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亚伦他们都是罪人，和我们一样，所以他为百姓献祭也要为自己献祭。但主耶稣基督呢？主耶稣基督需不需要赎自己的罪？不需要。他献祭是为谁？纯粹为我们所有这些人，单单不是为了他。阿们吧。所以他是爱我，为我什么？为我舍己。他的献祭是没有一点的成分是为他自己的。主耶稣基督会不会上到天上以后，他作为神的荣耀比以前更加添了？我再问你们怎么样，会不会？他说：“哎呀，不是，他定过十字架，取了人性，应该荣耀比以前加多。”如果你这样，你的神论是错的。神是永不改变的，阿们吧。神的荣耀既不能加添，也不能什么减少。所以，耶稣为什么来道成肉身？耶稣为什么献赎罪祭？纯粹是为了我们。这是跟亚伦不一样。亚伦是为百姓，还为自己。另外一个你要注意，就是这个是希伯来书后面有讲的，就是亚伦作为律法的大祭司，他们献祭献赎罪祭的目的，从律法的大祭司来讲的话，献赎罪祭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不断的记起罪来， 想起我有罪来。我们来读一下，大家在希伯来书往后翻，翻到第十章第三节，我们读这节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三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三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好，你注意，所以亚伦作为律法的大祭司，一，他要为自己献祭；二，他献祭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想起自己有罪。这就是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律法是不断的告诉你，每年都要献祭，甚至天天都要献祭。为什么呢？告诉你，你一直是个罪人，你别忘了，你别忘了你是一个罪人，是不是？这个就是律法的大祭司他所做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呢？主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怎么样子啊？永远的赎罪祭。所以耶稣基督的献祭是不是让我们不断的记起自己有罪，而是告诉我们什么呢？罪得赦免了，一次过你一切的罪都赦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主耶稣基督献祭献多少次？我们基督徒要还要不要献祭啊？有些人说上帝说的话我们都要遵行，我说先别把话说的这么绝。旧约里面吩咐神的百姓要献祭，阿们吧？那你献不？还有火祭，有素祭，鸽子、斑鸠。我们今天主日要不要赶着搞个台子，然后拿个鸽子过来，然后擦一刀流血出来？或者说有钱的教会就牵一头牛过来，噌一刀，然后说，哎呀，不是，主要是那个牛那个血流着太血腥，那味儿受不了，要不然我们就献了，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为什么不献？为什么不献？对了，因为耶稣一次献上是永远的赎罪祭，这个就是律法的献祭和福音的献祭大不一样的地方。律法的献祭为什么要不断献？是因为你的罪没解决，他要不断提醒你说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罪。但福音的献祭呢，不用再献了，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哎，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我们的圣餐礼是不是献祭？我们献上馨香的祭，我们唱歌会这样唱，我得搞，你得搞清楚啊！你献上馨香的祭，唱的上的是啥？献的是啥？弟兄姊妹，献的耶稣的饼和杯是吧？你搞错了。我们读一个圣经，大家往前翻，翻到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好，大家读这个经文，我希望大家可以清清楚楚的哈，你不要想当然。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我们来读第一、第二两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二两节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这里面讲的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献上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身体是谁的身体？这里面讲的谁啊？讲我们自己啊。那是不是耶稣的赎罪祭不够，还得加上我们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我们这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意思是，基督那一次献祭就够了，但是他那一次的献祭给我很大的激励，使我不再为自己活，使我不再为世界活，使我不再活在最终，不再享受最终之乐，我将自己献给神，我为神而活。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说宗教化的那些律法化的说为神而活，这是不好的，但是你千万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那个还在律法之下，说哎呀，律法化宗教化的为神而活都是捆绑做尼姑了，做修士了，不，我们不要，我现在开始都要为自己活。我说你搞错了，你搞错了，你如果是这样子，你当然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还没走出来。你要走出来，你得知道一件事情，你不是这样子的。你要走出来，你得知道说，不，我是被基督的爱激励，我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是我是为上帝而活的人，我是为上帝而活的人。如果我不是为上帝而活，我觉得羞耻，你明白吗？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为自己的，你不要对立起来说为上帝就不为自己，好，就要把我所有的钱都奉献到奉献箱里，把我们家搞得家徒四壁，穷的响叮当。不是，你为上帝而活不是让你这样子，你要过的生活要过得有体面，你的生活要过得领受丰盛的恩典，但是你心中一定知道说我为上帝而活，这就是我们献上活祭的意思。但是绝对不是为了得到我们的救恩，阿们吧，弟兄姊妹。救恩你得着没有？啥时候得的？ 信的时候还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信的时候是得到全部了，还是说信的时候只得到一点点，后面不努力还会失去？信的时候就得到全部了。你一定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你要去看主耶稣基督，他乃是人间挑选的这样的大祭司，为我们献上赎罪祭，为我们献上挽回祭，使我们一切罪的问题他一次献上得到完全的解决。这一点他跟亚伦有相似，但是跟亚伦大不一样，他不为自己，他为我们，他献上的是赎罪祭，使我们罪得到解决。亚伦献的祭是让人不断的想起什么？想起我们的罪来。你明白吗？我们其实在亚伦的献祭里面应该像创世纪里面那个酒证一样，那个酒证在法老面前，法老跟他说一些话，说我昨天做了个梦，酒证说哎呀，我想起我的罪来呀、啊。有一个年轻人约瑟挺厉害，会解梦，我答应他我一出监狱就把他给救了，你看我的罪人，我真是个罪人。你知道律法献祭就让你这些，而福音的献祭呢，是让你想起来什么呢？我罪得赦免了，我是一个上帝面前的义人，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所爱的，我是有永生的，我是天国的子民。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关于主耶稣基督他是人间的大祭司，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说这里面讲到说主，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他是体谅人软弱的大祭司，就是这里面第二节第三节这里面所说的，说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就是我们说在这里来讲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做大祭司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体谅人，体谅人的软弱。如果你不体谅人的软弱，你不配做大祭司。你如果不知道人的软弱，不知道去体谅人的话，这是不合适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亚当的后裔其实都堕落了，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最需要最需要的就是人的体谅。你发现你跟任何人的相处，只要他是你的好朋友，真正的好朋友，你们之间的关系一定有体谅的关系。如果没有体谅的关系，这种朋友关系是建立不长的。你不要骗你自己。有些人说我们是英雄重英雄，惺惺相惜，我们不需要彼此体恤，我们就是学霸对学霸，是吧？都是很厉害的人。我跟你讲，这种友情其实不是真正的友情，长远不了。如果长的话，大家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之前我有个同学联系我，下午还要去这个帮他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这个一个朋友，然后癌症晚期了，去给他去传福音。那你去你会发现，有些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其实互相在增进，是不是？哎呀，班长啊、哦，哎呀，学习委员，哎呀，原来很厉害啊，现在在哪里公干呢？啊，是不是？哦，现在在郑州啊，那个开公司了没有？啊、哦，没有，哎，没开始没劲了，是不是？是不是在国家企事业单位啊？哎呀，不是，哎呦哈，然后那边气儿就升起来了，是吧？这个是不是很好的朋友关系啊？不是，真正的好的朋友之间是一定是体谅的。哎呀，一看呢，可亲了。我那前一段时间跟我们中学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特别高兴。为什么高兴？因为大家坐在一起，其实20多年了，就是已经是中学毕业都20多年了。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好像又回到十几岁的时候一样了。反正很亲切，然后叫法也是那个时候叫，就没有大家就没有，当然也会问一问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家庭怎么样，但更多的不是问这些，都是在那回忆那个当初大家在学校的时候喜怒哀乐，是吧？哪个老师我们喜欢，哪个老师我们牙痒痒的恨的，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但是互相有一个体谅的关系，是不是？这里面你去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做大祭司有一个要求是体谅，但是亚伦作为大祭司体谅人的大祭司和基督作为大祭司体谅人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亚伦体谅人是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我自己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你明白吗？你去看我作为牧师，沙龙尼作为长老，我们还有执事，你去看服侍的工人，在这一点上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如果他自己不承认自己的软弱，这个教会有祸了。我跟你讲，他觉得不，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是吧？我不软弱，是吧？我昨天软弱，今天我就站起来。你如果遇见这样的牧者，就该你倒霉。我跟你说，真的，因为他不懂人的软弱。这里面讲到说，亚伦怎么做大祭司啊？ 亚伦也是被软弱所困，除了基督以外，我们这些人体谅人的时候都带着这种同理心，我也软弱，是吧？我看到有弟兄姊妹说跟我讲说，梁弟兄最近祷告不进去，我也经历过。梁弟兄最近读圣经读得特别艰难，不想读，我也经历过。我不是说哎呀读不进去，告诉你吧，这种难题我一下子就搞定了，好，我教你三招马上就行。这种人一般三招过去以后有用没用啊？没用，因为他连基本的体恤都没有，你明白吗？你要体谅人，你真的去看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是亚当的后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常常通过自己的软弱体恤别人。我跟邵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就经常很感慨，我们两个家庭里面有一些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这不讲这个人私事，有一些发生的艰难的事情是类似的。我们也感恩，感恩在哪里呢？我们感恩说主是借着我们的软弱让我们能够体会我们教会当中一些弟兄姊妹的软弱。你知道他和你一样，你明白吗？他和你一样软弱，他和你一样艰难，你知道是这些，而不是说我不软弱啊，这个麻烦了，这个麻烦。但是你再去看在这方面来讲，比如说亚伦他作为大祭司，他很艰难的一个地方，有的时候他能体恤人的软弱，比如说他发现自己爱心匮乏，你明白吗？你也会看到弟兄姊妹爱心匮乏，这时候你该做什么？你不是去责备他，我知道人都是软弱，是不是？我去爱他，我用基督的爱爱他，我跟他讲福音，希望福音能够激励他。亚伦发现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行，我想勒住我的舌头我勒不住。所以他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些弟兄姊妹说狠话，这个时候他不是他不是他怎么办呢？他这个人也是软弱啊，我不是也有勒不住舌头突然冒出一些暴怒的话，伤害我的配偶，伤害我的孩子，伤害我最爱的朋友吗？是不是？这些我去体谅，你明白吗？这是我们讲亚伦的体谅，但是基督的体谅不一样。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被愚蒙和迷失所困？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被罪所困？有没有被过犯所困？没有。那你说啊，那梁兄你这样讲，耶稣体谅我们？不，耶稣是比亚伦更体谅我们，就是亚伦是因着自己的软弱来体谅我们，而基督是因着自己的能力来体谅我们。他是全知，他是全能的。你去看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对人的体谅是其他不管是亚伦任何人没有办法比的，真的。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我们反复希望大家去明白这点，你不要总是励志说啊，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我可不会三次不认主，骄傲，你比彼得还骄傲。我说我们看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你看耶稣的体谅，主耶稣先跟彼得讲，是吧？今天晚上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信心得了坚固以后要去坚固弟兄。这是什么时候说的呀？这是彼得还没跌倒之前主就跟他讲了，还给他鼓励说你会站起来的，你站起来以后去体谅你的弟兄去。然后主耶稣复活以后，玛利亚他们见到主耶稣，妇女姊妹先见到，所以弟兄不要骄傲，不要整天说姊妹不能出头，姊妹不能讲道，骄傲的后顶。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先见到他的全部都是姊妹，一个弟兄都没有。玛利亚抱着主耶稣的脚特别感动，主耶稣就提醒他说，去告诉我的弟兄和彼得，弟兄们都在睡大觉的，你知道吧，说告诉我们，告诉我的弟兄和彼得，特别强调和彼得。为什么？因为彼得那天跌倒的比较重，是不是？彼得那次就得了激励的，跟约翰两个人腾腾腾腾腾往主耶稣的坟墓那儿跑。明明约翰年轻，彼得年老，彼得年纪很大，很有可能彼得的年纪比主耶稣还大呢。结果约翰也很体恤，约翰跑着跑，快到坟墓口约翰慢下来了，彼得先进去了。有没有注意圣经？彼得先进去，进去一看，哎呀，主耶稣不在了。然后那个卷那个头巾还有那个裹尸布是整整齐齐摆在那儿，耶稣复活了。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后来彼得他们还继续有软弱，跑到海边去打鱼去了。然后主耶稣那个时候问三次，问谁啊？三次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彼得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彼得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小羊。这是不是体恤？这是不是无限的体谅？他知道彼得心里一切的艰难，但是我们特别感恩的地方就是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艰难不是拿来刺我们的，是拿来体恤我们的， 是不是？你去看，包括主耶稣基督，当那个拉撒路死了以后，主耶稣基督到他坟墓前面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在那儿昂首挺胸说：“来，大家过来，看我给你们行个神迹啊！都过来，都过来。”他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圣经上面讲说，他到拉撒墓坟墓前面的时候，他就哭了。他为什么哭？是不是表演呢？不是，他到拉撒路坟墓前面的时候，他体会拉撒路的姐姐马大、玛利亚，还有他的这些亲朋好友，还有他身边的这些人，体谅我们的软弱。你看，这是我们的弟兄一死，被死给打倒了，葬在坟墓里面，心里面。我们如果你们有亲人去世，你去送葬过，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人心里很悲凉，是不是、啊、很难过。然后主耶稣体恤他们，然后主就哭了，然后跟门徒说：“你们去把墓门移开。”然后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从死里复活了，是不是？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去耶路撒冷城外的时候，他扶着耶路撒冷的城门，他怎么说？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屡次杀害先知，我本来好像像母鸡想招聚小鸡，保护你们在我的翅膀底下，只是什么？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基督和在这方面和亚伦对我们的体恤大不一样。亚伦是因着自己的软弱体恤我们，基督是因着自己的能力体恤我们。亚伦是有很多的迷失不懂，我们这些服侍的工人都是这样，因为我要承认很多事情我不懂，所以我要小心我的舌头，小心我的做法。而主耶稣基督是因着他的全知，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你再去想，你看主耶稣基督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要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讲了很多的话。门徒其实那个时候很忧愁，主说我要去钉十字架了，人子要被卖了，然后门徒很忧愁。主耶稣又告诉他们说：“我要复活，我要到父那里去。”门徒相不相信他的复活？相信，但是门徒很软弱。主耶稣就体恤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别担心，我去了以后还差另外一位谁啊，保惠师，就圣灵来。圣灵来了，其实要与你们同在，要把我跟你们讲的话让你们想起来，让你们明白。然后我去天上干什么呢？我不是说地上太累了，我上天上睡一觉去。”他说：“我去天上干什么呀？”主耶稣说：“我到天上为你们预备住处去，就是我去天上给你们铺床叠被去了，等你们上去，让你们上去的时候可以住得舒舒服服的。我知道你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多少的艰难，多少的痛苦，你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心灵的这种空虚艰难，在世界上面得不到满足，我去了就是为了让你们得满足。”是不是体恤啊？所以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去晓得了。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基督跟亚伦不一样的地方。亚伦所有服侍的工人因着自身的软弱体恤别人，但是包括亚伦也包括我们，我知道你是一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我能不能把罪的问题解决掉？我解决不了。耶稣呢？能。主耶稣说他来了。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神要将他的百姓怎么样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你知道，这就是他的意思。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圣餐礼拜的意思。我们要吃饼，我们要饮杯，是纪念他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吃饼饮杯的人，就是宣告基督为我死了，我接受他的救恩，我的罪得赦免，阿们吧。所以我们真正去看，真正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这就叫体恤，这就叫体谅。我们越明白这些，越晓得这些的时候，好，我们说借着我们这位体谅人的大祭司，我们就更明白上帝的福音。福音是体谅人的福音。福音来了不是立一个标准，立一个杆说爬上去的就得永生，不是。福音来了是道成肉身，是成为我们的弟兄，来体谅我们的愚蒙和失迷，使我们得拯救。所以你再去看，我说弟兄姊妹，你要去分辨。有些弟兄姊妹说，梁弟兄，你经常讲律法和福音不一样，那律法和福音到底区别在哪里？我说你要分辨律法和福音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这里。福音是体谅人的，律法是命令人的，律法不存在体谅的问题，你明白吗？所以亚伦作为律法的大祭司，他就要宣告你是个罪人。从律法的功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律法不是用来体谅人，福音呢？福音是体谅人。所以我们说你这个人有点律法化，有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就是你不体恤人， 我们说这个弟兄他福音正活化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会体恤人。但是我们体恤人是不是混淆是非标准？我再问弟兄姊妹，我很体恤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前段时间偷了一辆车，都是心里难过才偷的啊，所以这车就让他骑吧，能不能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体恤是什么？体谅是什么？体谅，我知道我体谅你，我不是啊你偷了一辆车我打死你，这个就没体谅。体谅是什么？你为什么偷一辆车？你为什么做这些坏事？为什么这样？我要了解，然后我体恤你的软弱。哦，原来你想买一辆车没有，或者怎样子，但是我体谅你。耶稣体谅我们这些罪人，阿们吧。那有没有把我们留在罪中？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说神要将他的百姓留在罪中，喜乐万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怎么样拯救出来。所以我体谅你，其实我再跟大家去讲，只有体谅才能把人从罪里面拔出来。你用命令，你用吓唬他，不敢再做了，同意吧？你告诉你下次再偷车，我把你腿给你打断。他想着不行，偷一辆车300块，打断腿30000块，所以算了算了啊，不偷了。这个解决问题没有？没有。你在外在看解决了没有？外在看解决了，他不敢再偷了。但是唯有体谅，唯有你去体谅一个人，告诉他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然后体恤他的软弱，帮助他，扶持他，引导他，这个时候他是真的被你的爱所感动和融化，然后我不再做这个事情。你明白吗？这就是爱的力量，这就是福音的能力。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这个样子的。福音不是教你一套方法，然后一二三四五六刻在你心板上，让你照着去做。福音就是不断的感动你，让你看到上帝对你的体恤，上帝对你的爱。包括我们在周四晚上讲的福音给我们的盼望，是我说我不要做那些得罪上帝的事情，我不要做这些事情，我不想再做那些了，因为他这么爱我，我干嘛这样子？是不是他体恤我，他无限的体恤我，我干嘛好像有一个试探想让我去偷东西，我不去偷。为什么？因为主在福音里面应许我说，你们所需要的其实在你们祷告之先怎么样子，天父早就知道了，我才不做这个事情呢，我不干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你去引诱我，你去试探我，是我有软弱，但是我不相信你那些东西，我是失迷的，但是福音的真理，福音的智慧，我相信能够带领我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不用那些，这个就是福音的能力，你明白吗？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体恤。所以福音一定是体恤人的，福音是体恤人，但是他体恤的人的结果一定是好结果，把人从罪中带出来。所以我说如果你体恤人好不好？好。但是你体恤到一半然后罪就算了，不讲了，不告诉人，不引导人，这个还不够，你得想办法。你说那梁弟兄我没办法。对了，你没办法，谁有办法啊？主有办法。祈求的怎么样就得着，寻找的什么就寻见，叩门的怎么样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清楚去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你就晓得主就是这么体恤。所以我们昨天我发了一个，之前整理那些讲道的时候发了一个我们的那个讲道剪辑，我说这个耶利哥的那个瞎子，耶利哥城前的瞎子见到主耶稣，听说耶稣从那儿过的时候就大声的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然后旁边的人嫌他们吵，啊，就像我们现在小孩子有点吵，你不要嫌弃，没什么。然后想别出声，然后但是越不让他出，他怎么样？越出声。然后主耶稣就停下脚步，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主耶稣说：“照你所求的给你成就吧。”所以我说，我就发了一个这个讲道剪辑，我说。每一次我们祷告，耶稣都会停下脚步，他一定会停下来听你祷告什么，你要什么。所以我们也提醒弟兄姊妹，你祷告的时候你得知道你要什么。我们之前有些弟兄姊妹不，祷告最重要的不是要知道自己要什么，祷告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神要什么。我说哇，好属灵啊，这个说法有没有错？我没有说他错，但是不全面，这是片面的，明白吗？你祷告，我祷告就是为了明白上帝的旨意。你看，其实律法那面出来了，我要明白上帝旨意。你明白上帝旨意干啥？我照着行呗，对吧？不是，我得知道我需要什么，我得知道我的软弱是什么。阿们吧，我得知道我需要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祷告已经规范化、程式化到一个地步，连自己需要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吧？我说你，弟兄，最近是不是缺钱呢？牧师， 这么讲这么不属灵，是不是？其实你缺钱就缺钱嘛，这是不是？如果是你的需要，可不可以求啊？啊，钱都可以求啊。哦，钱不可以求，那什么可以求啊？当然可以了，但是你不要把钱当偶像，好不好？是不是？你说我最近需要家庭和睦，你的丈夫和妻子吵架吵了 N 回了，主日的时候正襟危坐，主啊，就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说你这有点假了吧，对不对？你要不要求主让你们夫妻关系更好一点？你最近对孩子已经发愁了，我这个孩子长大了。其实小孩子就这样，七岁是一个坎儿，七岁他有很大变化。我儿子马上七岁了，他开始有大变化。三岁、七岁、十三岁都是有很大变化。你要不要求主让你有智慧，好怎么教你的孩子？哎呀，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神搞定啊，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这个是假属灵，是不是啊？你每次求他，他都给你。你每次祷告他都停下脚步，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无限体谅的上帝，他无限体谅我们。福音是体谅人的，你一定要抓住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讲第三点，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和亚伦一样是上帝所呼召的大祭司。就是这里面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这里面讲的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的，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那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你注意，我们说大祭司，特别我们讲到亚伦那个时代，你去想哈，亚伦那个时代有没有长老？有没有长老？大家记不记得？有，亚伦那个时代有长老，以色列人选了七十个长老，长老是人选的。亚伦的大祭司的身份是不是他们投票选出来的？不是，是上帝规定的。所以你注意这个，而且上帝规定的很死，你有没有发现？上帝不是说规定谁好让谁做大祭司，上帝怎么规定？上帝说亚伦和亚伦的后裔，亚伦家的才能做大祭司。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经常犯的一个错误，你们当然你们仔细回去查经就知道，我这个撒母耳是不是大祭司？撒母耳是不是大祭司？你们自己以后回去查经，撒母耳不是大祭司，撒母耳是士师，因为撒母耳根本不是立位支派的。我们经常犯这个错误，撒母耳是士师，他不是立位支派的，他爸爸是以法莲，是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撒母耳不是大祭司。这是什么？主规定的亚伦家，亚伦家才可以。哎，那你说啊，那撒母耳他们献祭怎么回事？撒母耳是领袖，因为他是士师。他圣经上并没有讲说撒母耳像大祭司一样献祭，一定还有利未家、亚伦家的人来去献祭，是这样子。然后扫罗为什么献祭得罪上帝？是扫罗自己勉强献祭。扫罗是哪个支派的，弟兄姊妹？扫罗是哪个支派的？大卫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对不对？扫罗呢？便雅悯支派的。他能不能献祭啊？他能不能像大祭司一样工作？不可以的。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大祭司必须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呢？我们说你就需要去知道什么呢？就是你需要知道说，因为这里面讲的说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是办理神和人之间的事情，所以这个人必须是人也同意，神也同意，阿们吧。然后最重要是谁要同意啊？上帝要同意，因为人已经堕落了，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基督这个大祭司为什么必须是上帝呼召的，我们说有几个原因你要知道。第一个你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只有上帝的福音才能拯救罪人。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就是神的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只有上帝所设立的救主才能拯救罪人，只有上帝的福音才能拯救罪人，人的救法都是没有用的，人的救法是没办法把我们这些罪人从败坏之中，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的。人的宗教，我们不反对宗教，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基督教是不是宗教？是不是宗教？弟兄姊妹啊，不是，基督教怎么是宗教呢？啊，基督教是神，神，基督教是不是神？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基督教是不是人组成的？基督教是宗教。基督教里面有没有宗教没福音的？有。你这样一分你就知道。所以我们不是反对宗教，宗教有它的用处，但是 没有上帝的福音的宗教，他一点人得救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他可以教别人做好事，好不好啊？好，比如说佛教、伊斯兰教都教人做好事、做善事，好不好？好，你不要连这个都反对，你说不好。哎呦，人家说你这反人类，是不是啊？不是，他教人做好事，比如说伊斯兰教、佛教都讲说你要善待别人呐、啊，你要对你的妻子好一点呐、啊，这个好不好啊？他的理论基础是错的，但是他教人与人为善好不好啊？好，但是能不能让人得救？能不能让人上天堂？能不能让人到上帝那里去？不能，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是真正去晓得这一点，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使我们跟神和好，到上帝那里去。宗教没这个作用。所以一个人如果领受了福音没加入宗教，能不能得救？一个人领受了福音，而且他是年轻的时候就领受了，后来一直没加入教会，哎呀，我估计这个人应该是灭亡的。能不能这样说？我再问丁子呗，能不能？你那个我知道你们会举例子，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那个强盗有没有加入教会？我再问丁子呗，那个强盗是不是犹太人都不好说，对不对？他有没有加入教会？有没有？肯定都没有。受洗没？
没有。
那个强盗做绝志祷告没有？
没有。
那个强盗有没有这个奉十一奉献呢？没有吗？对不对？那个强盗有没有跟他的妻子道歉呢？你看有些人解经怎么解的，说如果有一个罪你没认清的话，将来你就哈，你还是上不了天堂。他有没有机会跟那些人在十字架上面说，哎呀，我向所有伤害我的人道歉悔改，有没有这样说？连这句都没有吗？那他怎么进天堂呢？信，领受福音，对不对？所以你一定搞清楚这点。所以我们说，你搞清楚宗教和福音是不一样的。领受福音的人，哪怕他没有加入教会，他也是可以得救的。哎呦，梁弟兄，你这一说，那我不来你们教会了。你如果没感动来，我们不能强迫的。但是我们来了是讲福音，是彼此相爱，是敬拜基督，阿们吧。我们相信用这些能吸引人的，一定可以。你不要强扭的瓜不甜嘛，对不对？那你再去看宗教，我前几天我跟沙龙兄讲，那这是这个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说奥斯卡得奖的，有一个电影叫做《聚焦》。讲天主教的，讲这个美国波士顿这个天主教区的那个就是娈童案，一性丑闻的那个事情的，然后一个就是讲那记者怎么把这个事情报道出来。我说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我很感慨。我感慨什么呢？我就感慨上帝的智慧。我跟你讲，任何事物人的东西，如果它大一统，都一定变成巴别塔。他们那个地方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因为天主教势力太大了。我这里面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一个剧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报纸的主编，因为他是讲波士顿，这个环球报吧，应该是去调查这个事情，最后把这个事情揭发出来，轰动，得了普利特奖，就是这样的事情。然后主编去拜访这个波士顿地区的这个天主教的主教当然一副非常仁慈的样子，说话那都是练过的，你知道吧？那声音好听得很，我跟你说是不是？然后跟他说了一大通，来啊。然后有一个包得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包，一个礼物，然后送给他，然后再点一点说，啊，希望这个能成为你在波士顿地区生活的指南。然后我们一看，中国人第一反应说，哇，是不是一堆钱呐？是不是？然后那你看吧，他结果这个人上车了，擦擦擦一撕，你知道是什么吗？打开一看，写不是圣经。他不是圣经，他是什么呢？你别因为我拿着圣经你以为就是圣经。他拿来一看，书皮上写着是天主教要理问答。什么意思？你看他狂妄到一个地步，就是你要在波士顿地区好好生活，就搞清楚我们天主教的要理问答，你才能好好生活。狂妄到这个地步，你明白吗？这是一种威胁，你明白吗？所以你看，上帝说神的物归给神，怎么样子啊？凯撒的物归凯撒，这是有益处的。天主教系统包括基督教的系统没办法把这个丑闻揭露出来，但是这个报纸系统把它给揭露出来了，然后轰动全世界，后来全世界都发现很多。然后因为他们违背圣经嘛，他们的神父要独身嘛，所以那里面调查，有这个精神病研究专家调查说，这些神父有百分之六的神父会娈童，会犯性方面的大犯罪。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你明白吗？那上帝的旨意是好的，但是人有很多的败坏和软弱，所以我们说你要拯救人，想靠人的宗教死翘翘了。所以为什么这里特别强调说基督是上帝所呼召的大祭司，只有上帝所呼召的，只有上帝所设立的福音大祭司才能拯救罪人。 你想在宗教里面得到满足，你想在宗教里面安息，你想扩大宗教的影响力，你在做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就我们教会而言，我们一定是要约束自己守的，你明白吗？我们是主动约束自己的。你就明白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讲，比如说就从我们自身来讲，教会的权柄必须得到尊重，家庭的权柄必须得到尊重，个人的权柄必须得到尊重。我们要约束自己的手，我们不要过多干涉弟兄姊妹的私生活。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梁弟兄现在懒了，不愿意去探访了。我们以前探访是把你们啥都掌握得清清楚楚，那是不有一些方面有爱心的成分，但是也有不好的成分，你明白吗？那你也我也不是说不敢探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尊重家庭，尊重个人，尊重每个人的权柄。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教会要把自己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面，这个教会不单对他的会众是有益的，他要传讲福音对他会众有益，对这个社会才是有益的。当教会把他的手像八爪鱼一样伸开，什么都要管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已经变质，他很可怕，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只有上帝的福音才能拯救人，所以基督一定要上帝设立。好，我再问大家，神学和福音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神学是什么？福音是什么？神学是不是人对上帝所启示的圣经真理的理解和反应啊？所以严格来讲的话，你一定清楚知道神学一定是出于人的。哎呀，梁弟兄，你这样讲所有神学著作我都不看了，你这骄傲的家伙，你以为你不看神学著作你的神学就会好了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阿们吧。我都没读过神学，你说我有神学？我们说神学就是人对神的理解，人对上帝真理的理解，所以每个人都有神学的，阿们吧。但是你必须清楚，神学不过是人对上帝启示的反应。神学能不能代替圣经？神学能不能够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能不能够把上帝的真理都涵盖了？能不能？不能。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其实圣经上面讲的，你说圣经就是这么一本书嘛，人家有些神学家著作比这圣经厚多了，是不是啊？我不夸张的讲，比如说假设我们讲到每一篇讲到都整理成文字，哪怕精简了，我讲了这么长时间了，把这些讲到加起来也可能厚度超过圣经，这是绝对有可能的，是吧？但是论丰富来讲，神学丰富还是圣经丰富？所以我说，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如果你见到一个人拿了一个杯子到大海边，咵舀了一杯，说看海水，海水，我们同意不同意这是海水啊？同意。所有的海水都在这里了，同意不？同意不？说所有的海水你们就研究这个就行了，不要看大海了，看这个，看这个，或者说我这一杯的海水跟整个大海那是一样的，行不行？我再问你，行不行？不行。我讲什么意思？神学一定是有限的，阿们吧。神的道呢？神的道是无限丰富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教会，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也在成长，因为我们是有限的，阿们吧。但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地方的讲道，其实你都你听他讲什么题目，你大致知道一二三四五都是哪些了？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框，你知道吧？他都是拿那个框往里框，就是我们原来跟商用交通说，这那搞一个系统，像织网一样，你横一道竖一道，横一道竖一道，反正就是这么多道，是吧？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就这么多，就完了。为什么会这么刻板？因为他的神学把他给框住了。他拿了那一杯水，他就觉得他已经把整个大海都拿住了，拿得住不？你真的明白我说讲什么意思？人的神学不过是对上帝圣经的一点点的认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是无限丰盛的。所以我之前上个星期有一个姊妹寻求我的帮助，她现在正在南方的这个一个地方在学习改革宗神学，我就提醒了她，她后来她把她我说你到底想要什么？因为这个姊妹迷糊了，很痛苦，她不知道她想要什么。我说你想要什么？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然后他夸给我微信里面写了一大堆，我还没来得及一一回复，我只回复一点，其中一点就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我们以前也是这样，他说他现在在学神学，他说我为什么要学神学？我要以神学为根基建立我的信仰，好不好？以神学为根基，以归正神学为根基建立我的信仰，坚固我的信仰，咋样？以福音为根基才对，以神学为根基是死定了。你拿着那一杯水想把一棵树种出来，活还是死啊？必死无疑。 你明白吗？他的困惑就在这里，他说我现在没办法委身教会，我现在这个原来的教会被他所在的那个系统说，原来的最初的教会说人家是异端，生拉硬拽把他拉出来了，拉出来了让他委身其他的教会，他很难。我说因为神学有问题，这神学有问题，特别是你们唯独神学的态度有问题，你把神学当作是你的根基了，死不死啊？死定了吗？你把人做的东西当作你根基了，其实这个时候神学就是耶利米书里面讲的，你们凿了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们却把活水的江河给丢了。所以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神所设立的大祭司？因为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凡是人做的，你说哦，天纵之才，我跟你讲，天纵之才，天赋最好的不是加尔文，天赋最强的，如果讲基督教历史上面，以我个人看法来讲的话，这个天资最聪颖最厉害的是奥古斯丁，我跟你讲。但是奥古斯丁的思想里面有很多错误的，你以为奥古斯丁那些东西就一定是像大海一样，奥古斯丁像大海一样，我不过像一杯水，哇，我说你这偶像拜的是不是啊？谁像大海一样啊？我们的主，我们都不过是他的仆人。所以基督一定是上帝所设立的。当我们把这个搞清楚的时候，我们说福音是根基，福音里面所蕴含的能力、恩典、智慧都是无穷无限的。好，我要不要学神学？当然可以，但是我把神学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面。神学不过是工具，神学是先人他们对圣经理解的总结，我去看，我去参考，这样子你学神学对你有益处。如若不然的话，神学成为你的偶像，代替了基督，你拿一个破池子然后把生命水丢了，就是为什么你生命这么软弱。那个姊妹学神学学了好几年了呀，学了三年了，还比不了她三年前服侍的热心，她的困惑比以前还要大。他以前那个时候被福音所激励的时候，他自己跟我们，因为我这次会这个去广州的时候跟他见过面，他讲他那个时候被福音所激励的时候，传福音、服侍人、见证主非常好。你现在没能力了，你说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越学越没能力了呢？有些人说，就是因为他神学还没学透啊，还没学够，是不是这样子啊？根基都错了。等他学透的时候，把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凿通了，然后咋样呢？凿通了以后那个池子就有水了是吧？凿通了以后不是流得更快了吗？干得更快了吗？你明白吗？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是上帝所设立大祭司，原因在这里。第二个，我们说耶稣基督为什么必须是上帝所设立的大祭司，就是只有上帝的福音，只有上帝所设立的耶稣基督福音的大祭司，在他里面才有无限的恩典、无限的能力，才能拯救我们这些败坏、罪恶深重的人。阿们吧。人的，我们刚才讲，人的体恤是有限的，人的知识是有限的，阿们吧。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唯有上帝的恩典和能力是无穷无限。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上帝所设立的大祭司，这个福音是神的福音，所以上帝给我们应许的事情是人做不了的。上帝说我要把你们的实心拿去换上一颗肉心，人做不做得到？做不到。上帝说你们的罪虽红如丹颜，但是我要把你们洗得白白如羊毛，甚至比羊毛更白，这是谁能做到？上帝能做到。有没有一个神学家能做到？有没有一个牧师能做到？有没有一个特别有爱心的、特别有恩赐的，然后古今历史地理都精通的人，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只有上帝。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设立的，我们就感恩了。这位上帝所设立的大祭司当然能够把我带到上帝面前去，这位上帝所设立的大祭司当然能够把天国的恩典厚厚的浇灌在我身上，这位上帝所设立的大祭司当然能够体恤我的软弱，了解我的愚蒙，这位上帝所设立的大祭司是道成肉身成为人，成为我的长兄，他要救我，为我献祭，使我得永生。我们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乃是类似亚伦但是却是远超过亚伦的大祭司。 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好，先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准备我们的掰饼。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上帝所设立的大祭司，你是像亚伦但是远远超过亚伦的大祭司，因为你不是律法的大祭司，你乃是福音的大祭司。你来了使我们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向你大大的感恩，向你大大的称颂，向你大大的赞美。求主你带领引导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欢喜快乐，也让我们知道因着你对我们的体谅，那无限的体谅，无限的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到你面前去。我们也晓得说你是我们的长兄，所以你为我们赎罪乃是理所当然。我们又知道你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我们信你的一定得永生，一定进天堂。所以我们向你大大的感恩和赞美，求主你继续的加恩赐福给我们，使我们接下来的掰饼饮杯都在你的恩手之中，满了你的恩惠，满了你的怜悯，又用信心来仰望你的时候，求主你大大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